好，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居士同修啊，我们下午啊继续讲这个中趣啊，这个总中趣是依正清净信愿往生，别中趣开出了五对范畴啊。下面看第四对，行集一对。行以行持啊为宗，令志气为趣，就是说这部《阿弥陀经》崇尚这个信愿持名的观行，它的用意。何在？那么我们每一位众生现前见而一念，本来是既定的，本来是具有无量寿的这样功能的。只是多生多劫以来，我们的烦恼习气染污了，所以这个寂静的心性呢，一遇到五欲六尘的境界，就会升起种种的妄想杂念，念念攀缘，念念分别，念念执着。贪念，所以凡夫众生的心，处处能圆呢，心圆意满，处处能圆，就是不能圆到实相般若上。如果不修观行呢，不去念佛，那么纵能我们想把这个妄想杂念强抑。啊，把它译住，终究它不是定慧等持，所以修行是回归到自性本源，自性本源的体性就是它的自极的极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止的功夫啊？啊，那你止，我们每天心都是动荡不安的，你想勉强把这个妄想杂念压下去，就像在水上的浮萍漂，你想把这浮萍压到水里面去，你按的力量越大，它反弹的力量也越大，所以修行面对这个妄念纷飞怎么办？那么净土法门给出一个非常善巧的方便，就是你去念佛，不像仅仅在那里这个打坐，你打坐强抑妄心，常常坐久了，好像有点定，但往往的定是没有观的力量。没有慧的力量，就是痴缠呐、暗证呐。如果你堕到那个无想啊、哦，我不要有任何的想念头，那往往会成为外道啊，升到无想天呐。所以这个修禅定是有很多的陷阱呢。那么，净土法门从我们本性当中的极定，又有它的照用，从这方面下手，让我们起行来念这句名号。啊，前面我们谈到，心真如自性是离开一切念头的，啊， 动念即乖，动了一个念头就是乖为我们的真如自性。但原来五欲六尘的念头是把我们牵向三恶道的，净土法门就是以念止念，转换一个念头，原来念五欲六尘人我是非，现在专门来念阿弥陀佛名号啊，这就是用兵止兵，以毒攻毒。就好像这个一个寻呢、啊、这有一个蝎子在这里，蝎子你怎么把这个蝎子起出来，很难起，你再打一个蝎子下去，那个蝎子自然就出来了。这叫以蝎触蝎，以幻修幻啊，幻这个念头都是幻嘛，都是虚虚幻的嘛，这个虚幻的念头尽了，就等念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本有的圆通常的觉性就圆满了，这时候就归到了那种自极的心性了啊。所以这个念佛的善巧方便就在这个地方，以念止念，以一个念头来收拾百千万亿个念头，以一个清净的念转化一个污染的念，以凡夫的念啊，这个转到阿弥陀佛的念头上，无量光寿上，这样念念久了，就念即念到了空即之体了，回归到无量寿的空即之体，这正是念佛法门阿弥陀经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念佛的念不仅仅是停留在有为的状态当中，是通过这个有为有念到达无为无念的啊，不仅仅是遍计所执的这种凡夫的执着情见，而是透过遍计所执这个妄计啊，来切入到阿弥陀佛的圆成实性啊。因为一切有为有作的东西，遍计所执的东西，都是生灭法，都是无常败坏的。那么念佛一法，念佛的念是趋向于真如自性极定的啊。所以这就从有念到无念啊，从有生到无生这样的一个善巧。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旨，就对那些怀疑念佛就是有是认为是有为啊、住相啊、造作啊，跟啊这个无念的离体不相交涉啊，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正好是一个驳证啊，是通过有为的念佛到达无为的极定，这是一个宗旨。第五个呢，就是即用一对，以极定为宗，令发妙用为趣啊。前面谈到这部阿弥陀经崇尚这个极定，就是无量寿啊，大本的无量寿经都是以无量寿来立名的，崇尚这个无量寿的极定，它的用意何在呢？我们从佛的这种 千千万论的开示当中了解到，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只是由于妄想执着没有办法解脱出来。妄想来自于我们的情执啊，贪欲；执着来自于我们的分别。现在面对着这样妄想执着这样的毛病，就施设六字洪名的阿揭陀药，通过念佛，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慢慢地在这轮名号的搞日当中渐渐地淡化，以至于我们的心趋向于一心。一心呢，就有它的无量寿的极定，有极定就会有照用，就好像一面镜子啊，这面镜子本身是洁净的，是有照天照地的功能的，但是无数劫以来被种种的尘埃所蒙上的尘垢，修行就是把这个尘垢通过念佛呀，把它擦洗啊，洗濯垢物，就显明清白。尘垢擦净了啊，镜子的本体的明亮就显发出来了啊，显发出来再照什么，什么都能照得清楚了，湖来湖现啊，汉来汉现啊，来了不迎，去了不送啊，用心如镜，无心而照一切。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把怎么把这些妄想执着把它对治下去，对治下去，我们自性本有的功能，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善法都能具足啊，尽即光通达呀，即照含虚空啊，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啊。尽即就是无量寿的功能呢、你清净到了极点，自然光就出来了，通达四维上下虚空法界啊。那么清净就是它的极，光就是它的照，极照就含裹虚空无量的世界啊。这时候你就从梦中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你再来观察还在做梦的人或者以前的情况，那都是梦中之事，都在做梦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也在提倡和谐社会啊，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啊。去年的世界佛教论坛这个主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我们一定要从心开始，要修心了。我们的心蒙上了太多的尘垢了，我们看看在大街上市面上看看，滔滔人群啊，脚步匆匆啊，面带沉重啊，焦虑啊，心中好像无数的事情在等着他去办呢。有多少时间来静下来面对自己？有多少时间用智慧的火来烧灭烦恼的干柴？ 这点心性上的工作没有做呀、一天到晚都是扑向五欲六尘呐、都在竞争竞争呐、要发展呐、现在我们内心的和谐才能导致外部的和谐，内心的和谐要对治我们的妄想执着才能有和谐啊。因为我们每天的内心都是像沸腾的开水呀、五阴直盛呐、像火一样在焚烧啊。这种妄想到什么程度啊，连睡觉都不安稳了、都睡不着啊，失眠呐、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啊。那他内心不和谐到这个程度，怎么渴望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出来？大家都在忙啊，闲不下来啊。我们为什么不问问，难道我们的生命就需要这么忙吗？是不是我们的欲望太高了？所以一个人一定要修个极呀、极定的功夫啊。一个民族也得要有一个极定的格调啊。现在感觉到我们的国民太闹了啊，有时候我们也到国外走一走啊，也在国内比较一下，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到比人家国外要闹得多，嗓门都大得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不极定，也害怕极定，喜欢热闹啊，吃点饭喝点酒都要去划拳啊，吆喝一顿啊，高音啊，那个听个歌曲都要音量开得很高。如果全社会都极定不下来，这种道德感是很难上得来的。我们知道一切道德感也是来自极定的，极定才能开发我们本有的良知良能啊，才能善解人意啊，才能有序道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所以我们真的感觉到，要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能够让我们中国人去念佛就好了，他心里就极定下来了。他没有信仰，不去念佛，心里空空的，所以他就把外面的一切都看得很真实，全身心扑向外面去了。你说佛造不佛造？他闹腾不闹腾？不闹腾才怪呢。因为他会觉得心里空空的，我总要抓个什么东西了啊。前年我也是坐火车的时候啊，那就是看到一位女士上来，她坐下子就觉得受不了，就拿手机开始打手机，跟这个打跟那个打，我看她一共打至少打了两个小时手机。你看她这个样子，她就觉得不能在这个没人讲话的时候不能安静地面对自己，所以赶紧要拿手机讲那些没油没盐的话，讲几个小时。你说能又耽误了对方的时间啊，自己打手机也破费了很多的钱财啊，就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能够念佛，能够心稳定在这句名号当中，能够升起法上的喜悦，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啊很庆幸的一件事情啊，又能做我们心地上的功夫，晋级光通达啊，通过念这句佛号就能够感通弥陀的愿力，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够花开见阿弥陀佛，得无生法忍。这时候证到无生法忍之后，由于我们每天都发愿还要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再回到生死苦海烦恼愁林，以无数的善巧方便广作度化众生的佛事。这就是妙用恒沙呀，以悲心故啊，不再不住极乐世界，以智慧故不染着五欲六尘呢。所以念佛不是仅仅求治疗的，不是单着在这个空性空寂里面不出来的啊，去西方极乐世界得到无量寿的极定，凡心度化众生之佛事啊。古往今来有很多从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用种种的身份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跟我们这些众生啊，来同事例行施舍我们啊。大家看西方缺子觉明妙行菩萨，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在明末的时候啊，明朝末年在祭坛上降临，来劝八个修道家的人，道家单工啊的人来修念佛法门啊，一共24次做的开示啊，把它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叫西方阙子。通过觉明妙行菩萨的介绍他的历史缘起啊，他是在晋朝的时候，在公元320年左右就已经在我们中国，那一次作为一个贫贱的人，由于感觉到自己孽障重一生贫贱，所以他就升起了很强的愿力心。在近代就已经有《无量寿经》种种的翻译，他就跟接触到了念佛法门，就以7天这个半命的念佛呀，得到了念佛三昧，阿弥陀佛现前啊。但得到念佛三昧，他并没有当时走，还是按照他的那一生的寿数啊，度尽了，就是75岁那一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之后，他曾经又回到中国，做了种种的身份，他做过国王，做过宰官，做过比丘，做过比丘尼，甚至做过屠夫、官妓、乞丐。来度众生。那你说一个近代的一个修行人往生到净土，都回到这个世间很多次了，做过种种身份，甚至做过乞丐，有时看看屠夫乞丐，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杀猪佬和乞丐，你还不要生轻慢心的，说不准他就是菩萨再来了啊。上次有个比丘他也谈到一个他参学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 他说他有时候参学到一个城里，发现有很多乞丐，其中一个乞丐非常特别，他可能是腿是有点残疾啊，这个一天也不需要太多啊，乞讨到一点他就回去修行去了。而且在他那个摊位上呢还写了一个啊，这个你是谁，还有点参话头样的，你是谁。这比丘看得很奇怪，或者说一个乞丐还搞一个你是谁啊，他就那个比丘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乞丐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跟他说，哦，你自己参呢，啊，你自己参，啊，最后还说的还是念佛好，哎，哎，他觉得，当时他觉得对文化这个比丘想念走，越想觉得奇怪，哎，这么一个乞丐还有个你还参话头，还知道念佛法门，哎，不对，这个人我要去还要跟他接触一下，他等他一回去。那个乞丐不见了，啊，所以他老是觉得心里很奇怪的，啊，啊，那乞丐里面也有些很特别的人呐，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呐，啊，所以在这个举世皆醉的时候，唯有这些过来人才独醒呐，啊。我们都是在无明大梦里面呢，梦中说梦，梦中说你好一，你活得幸福一点，你活得潦倒一点，都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呀，啊。我们凡夫众生都是鼠目寸光啊，都是摆脱不了妄想执着呀，啊，全体都是颠倒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至诚的祈祷啊，有这些诸上善人啊，佛菩萨多来我们这个世间，给我们捉之君啊，捉之师啊，捉之友啊，才能把我们从烦恼欲望的沼泽地带拯救出来啊。那么我们自己是凡夫啊，我们现在也要发大菩提愿啊，我们看到自己很苦，众生也很苦，也很想去救度，但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净土证到了无量寿的极定，然后就有无量光的妙用，这时候我们要再回来啊，有多少苦难的众生等着我们的救度啊！啊，我们一想到自己承担着要救度众生的责任，我们不能去懈怠，不能去放逸，我们要如旧突然的去修行，去广学啊，广学佛法呀。有时候我们也得要读诵大乘经典，了解其他的法门，对自己来说你一个法门能够解决自己问题，但要救度所有的众生，你光一个法门还是不够的，你还要善巧方便呢，啊，这样就对那些认为念佛是治了汗，念佛只是啊自救都不暇，很难度众生，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之见是一种驳证。我们念佛是求往生，表面形态好像是啊离开这个世间是消极，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的心理背景，往生净土是非常积极的目标，是要去成佛的呀。啊，成佛的目的是为了度众生的呀。啊，这里面就包含着大乘菩提心的本质内涵呢，念佛往生成佛度众生。他就把净土法门这种极用一对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五对范畴十门辗转的升起来，啊，相得益彰，啊，以为他的宗趣。好，下面看第七门，部类差别。这是讨论阿弥陀经的文本了，啊，它的部就是同部的经典，类就是这个同类的经典，还有一种不是同部也不是同类，但是也代说这个净土法门的经典。啊，现在看同部的经典，前面已经讨论到阿弥陀经，它的宗旨归趣是非常啊深广的，但不知道这部阿弥陀经同类同部的经典有几种，所以在这里先来说明同部的经典。同部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称为大本，啊，再就是阿弥陀经称为小本，啊，这个部就是可以它的义理境界事项因果能够总归到一部，那么这一部当中有详说有略说，啊，详说的就叫大本，略说的就是这部阿弥陀经小本。大本呢，大本的同部有六种，这讲大本就是指无量寿经，在莲池大师那个时代有六种，啊，那么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无量寿经，啊，它的翻译的情况。无量寿经也号称是净土第一经了，净土中的根本经典。在我们中国的翻译佛经的历史上，这部经典的翻译也是非常特别的。在第一批的大译经师那里，就是像安世高、支罗迦粲，那是后汉的时候，后汉时候那已经是啊这个非常早的时期了，早期。啊，什么叫后汉呢？这个汉代啊，从刘邦啊、汉高祖立朝之后，以后等他走了之后，汉朝也有啊几次的兴衰，啊，就是衰兴旺和衰的这个过程。啊，其中在汉光武帝的时候有一次中兴，啊，从光武帝以后就成为后汉。后汉当时汉明帝夜梦惊人，去派人到西域天竺一带去求取佛经，这个汉明帝 就是光武帝的儿子。那么安世高和知道家灿是明帝之后，在汉桓帝这个时候，大概在明帝在公元67年，那么100年左右到了汉桓帝，就在公元170年左右，安世高和知道家灿来了，就形成了我们中国翻译的第一次高潮。这两位易经师从翻译的经典当中记载，都翻译过《无量寿经》，那只是汉安世高翻译的没有传下来，遗失了；支娄迦灿的留下来了。支娄迦灿是肉食国的沙门，肉食国就是西一带，大概新疆一带的。早期的翻译师都是从西域一带过来的，从早期翻译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量寿经》已经有10次的翻译，有10次的翻译。那么在短短的这个200来年左右啊，却翻译过10次，同一部经翻译过10次，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外来的这些易经师这么重视这部经典，翻译10次？这一点不知道自己思维过没有啊？我想有2个原因。第一是这部经典在西域和印度一带就已经广为流传，备受推崇因为这是大乘十方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得究竟涅槃乐的最殊胜的一部经典。他们要来正党国传播佛法，特别是早期传播，他一定要选最好的经典在这里打开局面了，是不是啊？就好像我们一个开一个店铺，你开张的第一天，一定要把最好的商品摆出来，而且价格要尽量低，让大家愿意来，觉得开张的这个商店不错，那肯定他选最好的经典翻译，我想是这个心理啊。那么这些易经师是看好这部经典的，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二个是说明那个时代，就是汉到了后汉以及到了魏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说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很有超越的意向。魏晋时候都是民间的力量很强，隐逸文化受到了全社会的推崇，谁能够隐居修行，无论是儒道十三家，那都是高人那时候徽族清谈那是能够跟名流在一起的，在一起这个来往的你看慧远大师没有出家之前，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隐士的心理，他没有接触佛教，他也是要追随儒家的范宣子去隐居的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都愿意走那种玄学的道路，走清谈走隐逸的道路，所以他成为一个社会风尚 对全社会它都有这样的一种风气。那么这些易经师来到中国之后，他也要观察这个国家的国民啊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翻译什么经典能够让他受益。好，他选择无量寿经，说明他观机是正确的。那个时代非要有无量寿经才能摄住这些具有那种超越意象的演绎文化的这种最高的精神理念，摄住它。你一般的翻译一点啊，讲做人的学问什么，它不稀奇呀。中国有儒家文化呀，那这个《礼记》啊，这个什么啊，《四书》《五经》，那讲的很多呀。所以你讲那，你翻译那些经典，他可能不看在眼里，啊，那你翻译般若经典、禅定的经典，它有一些市场，啊，尤其翻译这个界外的净土，那就更有市场了。所以我们无量寿经出现这么次翻译，我们要感恩，一方面感恩这些翻译师，另一方面尤其要感恩我们的祖先，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了不起。所以汉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也是非常灿烂的时期啊。无量寿经就在那个时代在我们中华的土地上扎根了。如果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当中，这部经典都很难流传啊！他一看就好像现在人你去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哈哈大笑，哎呀我赚钱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念佛求生净土，你是不吃饱着撑着啊？如果社会上这种说吃饱着撑着的人占主导地位的话，你这部无量寿经没有他产生的土壤啊。啊，那么这部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吃饱了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吃饱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吃不饱你还待在这里干嘛呀？所以你看啊，第一种就是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呢，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典叫汉译本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佛说无量寿经的意思，清净平等就是寿的意思，寿的功能的概述也是以佛的名号立名的。这部经典翻译的很详细，虽然它的经文之一啊，经的院目是24院，但是对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啊，以及这个三辈往生、边地遗尘往生，它是其他的一本所没有的啊。但支娄迦赞翻译的确实它是带有直译，看过去很好像不大通畅啊。有时翻译的非常的啰嗦啊，你比如这个菩萨给他方世界献花啊，在空中有时候是啊一里大的花啊，在这写那段2里、4里、8里、16里啊32里，他这个一大段就是表述这个事情。那对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可能是讲的前面啊，从啊，比如说一游行二游行乃至啊什么什么，一下子概述起来了。他们用乃至，哎，一大串的过来，可能就叫使人厌观啊，他有这个特点。哎，但是他老实啊，忠实原文来翻译啊，可以参照看。 第二种就是佛说无量寿经，这是三国时期啊，康生凯翻译的。康生凯是印啊，有的是说印度人，有的是说康居人，这个需要考证一下。当时有个康居国啊，那里面也有很多的三藏法师过来啊，他们是康居国过来，所以前面都是用康这个名字，什么康梦祥啊，啊，这个康生慧呀，这些都是从那里过来的啊。康生凯就是这个曹魏时期，曹就是曹丕啊，篡夺的这个汉朝的天下啊，国号为魏。他的父亲曹操啊，这个做丞相，基本上就把持朝廷啊，朝政，把那个汉显帝啊都架空了啊。只是这个曹操不好意思自己啊去当皇帝，他想一想让皇帝的梦啊让他的儿子去圆，所以曹丕就不客气的就把这个让那个汉显帝呀来禅让位置给他啊。这个三国时期这段历史很有意思，这种以其自身还治其身呢，等到他这个富不过几代呀，曹丕下面大概是孙子一辈就被司马炎给篡夺了啊。司马懿也谦虚，实际上他也是篡夺这个曹魏的政权啊，但是他自己没有称帝，让他的儿子去称帝啊。这个所以以后近代又取魏而建立政权，这就是魏晋时期啊。就在这个曹魏年间，康生凯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这部经典在五种翻译里面呢，大概算翻译的文句比较通达，翻译的这种义理啊，这个文句比较全面，所以历来的注经家都看好这部经典，都为这部经典来做注疏注解。第三种是佛说大阿弥陀经啊，它的全称是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沙楼坛过度人道经，是一个很长的也很难念的题目，所以有时候就称为佛说大阿弥陀经。这也是来自肉之国一位居士优婆塞之谦翻译的啊，他是叫无一啊。无一是什么呢？就是孙权称皇帝，国号为吴啊，所以是那个时候翻译的，也是三国年间啊。这是第三种，这一种翻译的跟汉译本啊非常相似，有很多句子包括详略都非常相似，大概是属于同一个范本翻译过来的。第四个是到了赵宋时期啊，就是法贤，法贤也是西域来的一位沙门啊。赵宋时期就是赵匡胤为天子，国号为宋啊，就是宋代。这是翻译最晚的一个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那么第五种翻译的呢，是《大宝积经》，《大宝积经》第十八品经叫《无量寿如来会》。这部经呢，《大 大宝积经是一个分量非常大的一部经典，这些经典很多都是从汉魏以来翻译，到了唐代把它合在一起的，所以叫多人翻译的经典。但合汇集的最后一个人是唐代的菩提留支。但这部《无量寿如来会》这一品，实际上是元魏年间，啊，元魏年间也是南北朝时期，那个魏族啊是一个少数民族啊，他巴族啊，他改姓为元，改姓为汉代的名字元，就叫元魏啊，国号叫魏，啊，在那个元魏。这个北方一带这些少数民族的国主都是非常信佛的啊，非常信佛啊，所以这个是元魏时期菩提留支翻译的，到了唐代菩提留支把它汇集起来啊，一共就成为大宝积经啊，一般就称为唐一本啊，因为是唐代汇集唐一本。好，这五种现在都留存下来了，大家要详细的了解无量寿经，应该以曹魏康生凯的本子为主，同时要对四种原译本都要去了解去研讨，对他的义理文句要有一个相互的补充。比如说唐一本的《无量寿如来会》，这部经典翻译的文句非常优美，偶一大师啊是非常推崇这个唐一本，他甚至说五种原译本当中算这个本子翻译的最好。偶一大师曾经想对无量寿经计划做一个注解，做注解他就准备注解这个唐一本，都有这个计划，只是由于他老人家往生的时间比较早，这项工作没有来得及去做。大家去看这个唐一本还真的觉得翻译得很优美啊，现在这个下汇本很多句子是来自于唐一本的啊。但是为什么在印光祖师1934年对净土五经最后有一个啊定局，还是选择了康本作为定局，是由于唐一本虽然翻译西方净土一正庄严翻译得很好，但是它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五恶五痛五烧这一段，它没有，没有就显得不完整。而这个康生凯的本子都有，所以整体比较还是康生凯之为优啊。那么第六种就是佛说大阿弥陀经，这是宋代的王龙书居士，又叫王日修，龙书是他家乡的地名啊。他在写龙书净土文，净土文有很多的版本，为了区别其他的版本，他就用他的所处的地名叫龙书净土文。那后人为了对他进行恭敬，恭敬呢就是称这个人的地名是恭敬的啊，就叫龙书居士啊。龙书居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在家的大德了，他是考取了国学进士，却没有去做官， 虽然是在家，但一生独身。专修念佛法门，一天礼佛一千拜。他是预知时至，前三天便告亲朋好友说他要走了，在第三天晚上还上完课，身体都很健康，上完课在佛面前念佛，临走的时候大声念了几句阿弥陀佛，就站着往生的。王蒙师父是站着往生的，这位老人是了不起了。他写的龙树净土文，他在后人在木刻印刷的时候，都在那个版里面出现舍利子，说明他写龙树这本龙树净土文呢，是知见不会有问题的，是龙天护法拥戴的，所以大家可以多读龙树净土文，印光大师也都赞叹这是导引净业初期第一奇书啊。印祖都是通过读龙书净土文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的。那为这位龙书居士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工作，最先是龙书居士做的。他就选拿了无量寿经四种译本，四种译本就是他没有，那时候可能手头上没有找到唐译本，就是汉吴魏宋这四译他都把它拿来，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还祷告观世音菩萨来汇集。汇集之后确实他汇集的不错，而且对汇集的有一个就是条目，加上的条目这一段或者大教缘起这个什么什么，这也是龙书居士首先做的工作对这一点，在他在宋代翻译之后就迅速的在这个出家在家里面流通莲池大师对这个译本首先从正面上肯定它简易明显，流通经世第一圣大，就是王龙书居士所汇集的这个本子跟五种原译本相比，它是文句简单了由于它也是国学进士，文字功夫非常好，把那个非常显目的文句非常能够显发义理的文句，把它从五种译本当中抽选出来所以简易明显，流通经世，说明在莲池大师那个时代都是广为流通利益甚大，要承认他是利益众生还是很大的。从正面肯定优点之后，莲池大师也是对这个译本的缺点部分也是毫不客气的给予指出了主要是两点，第一是这个在他译的过程当中，就是汇集的过程当中，他是汇集嘛，既能汇集你就应该忠实于汇集的原则， 就是你只能用五种原译本的句子，你不能自己造一些句子出来。龙树居士他谈自己的初衷，他想使这个本子更为的流通，如果对那些表述的不是太明确的，他自己修其辞而令其显惑。你修其辞呢，就带有你自己加了自己的句子啊。如果是你是有一个范本，你重新进行翻译，那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啊，就把它作为第六组译本，这啊没有问题。但你现在是校正，是汇集，你就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这就是未顺依法，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缺点就是对那个四种原译本，它哪个地方取，哪个地方不要，也意犹未尽。尽其尽善也，但未尽美。就是应该取的他没有取，应该舍的他没有舍啊。比如这里提出，这些都是有依据的啊。三辈往生在未译本当中都很明确的表示，三辈往生都是有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一向专业。但是到了王龙书的本子，他唯有中辈往生说发菩提心啊，下辈往生他直接说不发菩提心啊，上辈往生他就不谈菩提心的问题。这样就是高下失次啊。第一是你加了自己的语言，第二呢，你这个到底发菩提心是高还是低，失去的次序啊。那么经文当中讲多善根就全在发菩提心啊，三辈九品啊，三辈往生虽然不同，但他发心是相同的，这个因是相同的，这是往生净土的要旨，你反而把它略掉了，这就是未尽啊。那你高下失次啊，中品说发菩提心，下品说不发菩提心，那不发菩提心就是为比较漏劣的了。但你上辈往生你也不谈发菩提心的问题，难道上辈往生也是漏劣的吗？如果上辈往生不谈菩提心的问题，那不谈菩提心就为殊胜的，那下辈往不发菩提心，那不发菩提心是不是也是殊胜的呢？这里面都失去了它内在的次序啊。那么这个佛经呢，佛经翻译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成都无量寿经原本说的这个不得增减呢，不得增一个字，不得减一个字啊。啊，所以自从莲池大师这样的一个给出的缺点的这样的说法之来，以后流通这个王东书的汇集本的势头就大为的减弱。啊，那么这个祖师谈这个问题都是离开我执情见的，一切都是站在利益这个净土法门的流传、利益众生的角度去考虑的，啊，不是在这里争强好胜，不是在这里标新立异，啊，那通过莲池大师这个态度，我们来关照一下现在对汇集本的 这样的态度，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从王蒙书开了会议的先河之后，紧接着第二本就是彭寿生的。彭寿生居士是清代啊早年的清初的一位居士，他是也是不满意王东书的本质而开始截教的一个本质，他的截教就依据康生凯的本质进行截教啊。截教当然他不会有增加的问题，但是他毕竟没有把四种原本的很多好的东西进去，所以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本质。然后到了晚清的时候，就有魏承冠居士、魏源居士，这是个大文学家，也是近代思想的一个启蒙主义者。他晚年他也汇集了一个本质，他倒是把五种原一本都做了一个汇集，也试图要无一字没有来历，无一语啊都有依据，要弄一个尽善尽美的本质。他的发心倒是非常高，然后一旦他下笔去做的时候，就离他这个目标相差甚远啊，任意篆改经文啊，去取啊，什么该取什么该舍，也都是有很多的陋室啊。印祖对魏承冠的批评是非常严厉，说他是胆大心粗，不足为训呐、啊，胆子太大了，心太粗了啊，弄了一个这个本子啊。那么有他的一个弟子，是他弟子还是门人，叫王根新，还顺着这个势头著了一个《摩诃阿弥陀经中论》啊，也是这个高谈这种念佛三昧的境界啊，来一以贯之啊，也会对人有所误导啊。印祖都特别啊劝人不要去流通啊《阿弥陀经中论》这个论。那么就到了近代啊，夏莲居老居士的一个本子，也许大家都读了很多了。他的发心也想做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但是你看，连王龙书居士都铸成了这么多陋室，何况现代人呢？可以说，四种汇集本当中，相比较而言，还算王龙书、龙书居士的本子最好。但祖师对龙书居士的本子都不加以倡导流通，何况后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遵照敬宗祖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原则去读诵原一本为好，四种汇集本作为参考，不要主次颠倒为好。好，在这部书抄会引了很多的无量寿经的文句啊。这部书抄有个特点，就是后面解释每一句经文呢、啊，是同时把这个经文相关的文句、其他经典的文句都收到了这个解释的这个经文下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书抄可以称为净土中的百科全书啊。啊，非常详细啊。所以引无量寿经的文句很多，所以在义理上兼收五种译本，所以五种译本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都是无量寿经的组成部分。啊，在文具上，就是由于王龙书的本子大家非常熟悉，所以在文具上就靠近王龙书的文具，啊，以王本世俗通行故，人属熟悉，啊，熟悉故，啊，其他五种原译本就先啊，如果啊需要就见取而来，啊，这些都一概以大本来标举之，啊，所以上面六种都称为大本。相对于这个阿弥陀经来说，阿弥陀经称为小本。文具上有繁有繁有简，义理上并无优劣，所以就判他们为同部的经典。那么再看一下同类的经典，同类的经典这里举出了三部，一部是《观无量寿佛经》，第二部是啊《古音王经》，第三是《后出阿弥陀记经》。这个类同类就是不是同部，但是同其类。同其类怎么理解呢？啊，就好像是堂兄弟，虽然不是同一个父亲，但是可以是同一个祖父，地位相等，啊，同等地位的人就叫同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是详细的广谈十六观门，啊，一心三观，啊，属观的境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和正报，能观的心是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智者大师还有四明尊者，啊，他们有一个无量寿经啊啊观经妙中抄，对这个一心三观、一境三谛都有非常深入的啊这个展示，大家有时间可以啊潜心研讨一下妙中抄。古音王经啊，古音王经全称叫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这部经典翻译者是谁现在失去了啊，但这部经典还有。这是在占波国的都城啊梵云译文金色花树啊，这个国家是在中印度恒河的啊边上啊，占波大城所说的。占波大城是印度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佛所寻化的最东面的一个地方来说这部经典。与五百比丘宣说，在这部经典当中谈到，若有这个四众弟子，啊，四众就是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受持阿弥陀佛名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接引往生。那么在这部经典当中还特别谈到四种不可思议啊， 就是十方诸佛赞叹西方净土佛法不可思议，神通不可思议，能信净土法门的人不可思议，所获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同时也提到克己取证，时日时夜念佛能够见佛。这部经典后出阿弥陀寂经，它就是一个很长的寂字，属于切陀部啊。中间有说发愿欲足佛是二十四愿，就是讲这个法藏比丘啊，发出的愿是超越十方诸佛的愿，要建立超过十方刹土最殊胜的刹土，最圣妙的道场，所以发了二十四愿。那么这个偈子讲佛心难得直，须臾慧难为，讲说是难遇，受学人难得，落后遭末世，法欲衰微时，当共见拥护，行佛无欲法。这个寄颂也谈到这个，就是佛出现在这世间是非常难遭遇的，须臾之间就过去了，灭度了佛法也由此很难闻。讲说佛法的善知识也很难遭遇，受接受就是信受学习的人也是很难得。到了佛灭度之后，末法的时期，佛法衰微的时候，佛希望大家共同齐心协力的建立佛法，拥护佛法，来修行佛法的戒律，无欲法，持戒清净。这是这个后出阿弥陀寂经。那么这里是二十四章，这就是二十四愿。这个愿呢，汉武两仪都是二十四愿，到了唐魏两仪才是四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自古以来已经大家约定书成了所以一般都表称四十八愿在宋译本里面只有三十六愿所以这个二十四愿是不是范本有所缺失，这就很难说了那有人问，这个古音王经也说持名念佛，为什么它跟阿弥陀经不是同步呢？古音声王大陀罗尼经，它前半部都是属于纯显教，到了后面呢，它有密咒你要持一个什么咒能够得什么什么，所以虽然古音王经也说持名，但是它重在持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把它划归到同类的经典第三看一下非部非类，不是同部也不是同类，只是代说净土，比如像华严经，华严经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还有法华经法华经也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所以这个经典，这些代说经典告诉我们比如华严，你想要进入毗卢遮那的心性之海先要归到净土学门。法华经告诉我们，要悟入一乘实相， 先要到西方安养啊。所以这两部经，华严是最先宣说的，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称信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法华经是最后宣说的，后八年宣说法华。所以一代十教从始到终都在宣说净土啊，都在宣说净土法门。可见净土一法是一代十教的总持法门，连前面的华严后面的法华都在宣说净土，那中间的这个讲说那就可想而知。所以一代十教种种更新的众生，他的归结地都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法华经他谈到诵这部经典的人命中都会升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大性起信论是马明菩萨啊，综合数百部的大乘经典所著的一个论，其中谈到如果啊，怯弱的众生害怕信心退转，就有一个圣意方便，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如来，他就能得到不退转。像这个《观佛三昧海经》《十住断劫经》啊，《大悲经》啊，《楞严经》，这些都是兼带说净土，还有《文殊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这些都是带说净土的。所以大乘经典二三百种之多，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啊，净土一法它的无论是它的圣意方便的特殊性，还是跟大乘佛法的共同性，都是如众星拱月啊，众流奔海啊，在大乘佛法当中是一个结学归根的一部经啊，一个经典，一个法门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留点时间回答问题。